圣经真理讲座。
主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远生命。接着他又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里记载的。经节中两次提到生命，第一次是以为其中有生命，接着是得生命。其关键在于是查考圣经呢，还是是到主这里来呢？亲爱的朋友，创世纪是整本圣经的第一卷书，我们可以用查考的态度来读创世纪，研究研究创造的记录和先祖的历史，但我们也可以借着创世纪到主这里来得生命和生命的启示。因为创世纪是一卷以生命为中心并且充满神圣真理的书。但愿主借着他的话祝福我们，因为我们愿意到主这里来得生命。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收听圣经真理讲座的创世纪生命读经。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大家好。现在您所收听的是圣经真理讲座的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37集的播出。节目的一开始呢，愿意先和听众朋友们来介绍待会儿要和我们一同有分享以及交通的沈弟兄。沈弟兄您好。
您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沈弟兄，在最近的这几篇信息，我们都一直在交通挪亚还有挪亚的一家人在出方舟以后的生活。
是的。
而在启示上呢，这个就是在复活里面的生活。
是，
就是我们现在来谈这件事情的话，那也就是指着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的教会生活了。
对，这段经文呢非常的丰富，是记载在创世纪第八章和第九章的里面。基本上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洪水退了，挪亚出了方舟，筑了一座坛向神献祭，这个就是在复活里的生活的开始。
是的。
第二部分是神和人立约，这个约不仅有内容，还有彩虹做标记呢。
对，神他向人约定了不再用水来灭绝而且毁坏这个大地。神为了要让人有信心的凭证，所以神啊就在云彩之中铺设了彩虹作为记号。在创世纪第九章十六节那里写得非常有意思啊，你看他那里记载着说，神向挪亚说，虹必现在云彩中，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永约。从这一段的记载啊，他就说出了神立了约了，而且他设下彩虹为标记。这个标记好像呢就是为着要提醒神自己，那就是他和人以及各样活物有一个永远的约定。
是，可是到了第九章的下半章，也就是第三个部分，提到了挪亚在出方舟之后在生活上的失败。很遗憾，在复活中的生活应该是没有失败，但是事实上挪亚却失败了。
其实这个原则啊也都可以应用在我们今天的教会生活当中。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这一件消极的而且是失败的记载，也盼望主能够借着这一篇的信息来光照我们。
在这一篇信息里，我们要更进一步的来看创世纪第八章和第九章里所预表的教会生活的缩影。而这一次呢，我们要来看一点消极方面的事。在教会生活的积极方面之外，有一些消极的事发生。挪亚这位新地上的领袖和神的代表权柄失败了。那个时候身为一切人类的父和首领，毫无疑问的 他是在神的祝福之下。挪亚做起农夫来了，栽了一个葡萄园。我们知道他在这件事上非常的成功，因为葡萄园出产葡萄，制成了酒。从此挪亚变得有点放松。葡萄酒是滋养人的，但是挪亚喝得太多，他这样的放松是错了，他应该节制自己，但是他没有，反而喝醉了。他喝醉了就不但放松，更是轻率，连赤着身子都不晓得。他没有知觉的赤裸的身子被他的儿子韩看到了。这提醒我们一件事，每当我们在神的祝福下经历成功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谨慎，因为成功很容易使我们放松，使我们轻率。我们一放松就会轻率，然后就会失去知觉，甚至变成赤身。赤身是什么意思呢？赤身就是在神眼中失去了遮盖。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是堕落的人，我们需要遮盖。在神面前，我们不仅在属灵方面，就是在身体方面，我们都必须有遮盖。我们在属灵方面比在身体方面更需要遮盖。什么是我们属灵的遮盖呢？就是基督。在预表上，一切的衣服都是做我们遮盖这基督的预表。属灵的赤身肉体就是失去了我们在神面前的遮盖，也就是失去了基督做我们的遮盖。很多时候弟兄们在交通里对他们所有的成功过度的兴奋，而在那个兴奋的说话里，他们就变得放松而且轻率，就失去了基督做他们的遮盖。他们在神面前讲话没有任何的遮盖。许多的姊妹们也有这样的情形。有些亲爱的姊妹们在教会的聚会里祷告很属灵，有完全的遮盖。一旦彼此交通一些兴奋的事情，就变得放松，变得轻率，而失去了基督做他们的遮盖。我们都必须谨慎，不要兴奋到一个程度变成放松、轻率、醉酒，甚至于赤身，而失去正确的遮盖。
沈弟兄啊，
是，
刚才这段的信息听起来真让人觉得非常消极啊。可是在消极的事情后面应该总是有他积极的启示才对吧？
是的，正如信息中所提到的，挪亚在当时是一个代表的权柄，是带头的。可惜他在生活上失败了，这个失败起源于人在成功安逸之后，对自己渐渐放松，失去了约束。
真是没有想到，才刚刚从亚拉腊的山顶下来，居然这么快，人就又失败了。这个失败的故事啊，我觉得它不仅仅是要启示那个失败的原因，它还启示出一个非常关键的重点。这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要如何来面对处理别人的失败。
是，我非常喜欢信息中一再提到的两个字，遮盖。我们需要遮盖，因为我们的得救就是在于基督救恩的遮盖。只可惜我们非常吝啬对别人的遮盖。
对，遮盖这两个字啊，的的确确是非常重要的。而挪亚的失败这一件事，它并没有结束在挪亚的是非或者对错上面，它乃是结束在挪亚的儿子对他的遮盖与否。而这个遮盖还有不遮盖的结局呢，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
对的。
挪亚犯了错误，有了失败。当挪亚醒来之后，并没有认罪， 挪亚立刻咒诅那个揭露他赤身的人。挪亚咒诅揭露他的人，而祝福遮盖他的人。他咒诅那不为着他的，而祝福那为着他的。就属灵方面来说，像挪亚这样的人要谦卑要认罪是很容易的，不是吗？但是对于一个失败而且被暴露过的人，要他咒诅和祝福却是很难的。挪亚本来可以谦卑认罪，承认自己的失败，然而因为神已经立他做首领，他必须不照着他被定罪的感觉说话，而照着神的行政说话。是谦卑认罪容易呢，还是照着神的行政说话比较容易？任何人要谦卑承认错误并且认罪都是容易的，但是挪亚如果这样做了，神在地上的行政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他的后裔会怎么样呢？神的经纶，神的管制会怎么样呢？对挪亚来说，这样认罪是对的，但是他如果这样做，就破坏了神在地上的行政。我们不要按着人的观念去审判挪亚，在神的行政里，挪亚是一个好例子。虽然他失败了，他仍然那么刚强的代表神说行政的话。对挪亚来讲，这样做是不容易的。假如挪亚不是首领，也不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那么他失败的时候，人怎么样做就不会这么严重。无论他们做什么，都不会影响神的行政，或者把他们牵涉到神的行政的对付里。但是挪亚是首领，是神在地上的代表权柄。对于这样一个首领的失败，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呢？这把我们牵涉到神的行政的对付里。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是不对的，但是米利暗毁谤他，却受咒诅而生了大麻风，因为米利暗轻看神的行政，消极的说到神代表的权柄，就受了咒诅。大卫杀死乌利亚，娶了他的妻子，犯了大错，但是他的儿子亚沙龙反叛他，就遭受死的咒诅。今天多少年轻人藐视而且不尊敬他们的父母，结果失去了神的祝福。他们为什么失去了神的福呢？因为他们不尊敬父母而受了咒诅。圣经说得很清楚，尊敬父母的必然得福，在世长寿。年轻人啊，你们若尊敬父母，你们必得长寿的福，生活正常。你会知道怎样做智慧人，怎样行事为人，你会知道过正常生活正确的路，你就不会受咒诅，活得像低等动物一样。错误的过生活乃是受咒诅的表记。挪亚的失败对他的儿子们是一个试验，从同一个试验里，一个受了咒诅，两个蒙了祝福。你在这样的试验里，到底是受咒诅还是蒙祝福呢？全看你如何与神的行政发生关系。虽然挪亚的失败不好，却给闪和亚佛一个好机会得到祝福。韩失去了得祝福的黄金机会，因为他轻看神的行政而失去了这个祝福。他告诉他弟兄的话是基于事实，他并没有散播谣言或者说谎，但是他的两个兄弟闪和亚佛认识并且尊重神的行政。你有没有注意到他们所做的？圣经上说，于是闪和亚佛拿件衣服搭在肩上，倒退着进去给他父亲盖上，他们背着脸 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他们对父亲的赤身甚至于连一眼都不看。他们所做的不但是对的，是道德的，更完全是在神的行政之下。我们都必须看见这个点。善和亚佛认识神的行政，他们进去并不是看失败，而是去遮盖失败。
从刚才的信息里面，我们看见这里的启示还有人天然里面所有的那个反应是完全不同的哈，沈弟兄。
是，
当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失败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先审判，然后啊再就是揭露。而在这里他所启示的乃是对一个神代表的权柄的认识。
对，圣经中有许多的记载，记载着神代表的权柄失败了，甚至犯罪了。可是借着这些记载，也一再的教训我们，神行政上代表的权柄是不可以轻易干犯。
对，
人的观念是看到别人有错就先定罪再说，可是在神面前，定罪的权柄绝对不在我们的手中，而神行政上代表的权柄却是我们必须尊重不可以干犯的。
真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挪亚的失败这件事情啊，他也就教训我们要学会要遮盖。
是，
并且啊还要认识神行政上代表的权柄。这个呢其实在教会生活当中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啊。
对的。
挪亚的咒诅和祝福乃是神在他行政的对付里所漠视的，这些不是照着挪亚个人的感觉，乃是照着神的行政。这不是出于挪亚自己，乃是出于那在人类身上执行他行政的神。挪亚的儿子一个受咒诅，其他两个蒙祝福。先是咒诅，后是祝福。根据历史和地理，挪亚的长子闪是希伯来人的祖先，也就是犹太人的祖先。挪亚的次子韩是黑人的祖先。韩的儿子古实是伊索皮亚人的祖先。挪亚的第三个儿子亚佛是欧洲人的祖先。在挪亚所说的预言里，很清楚地说到神要使亚佛扩张，这一句话需要很多世纪的时间来应验。历史告诉我们，欧洲人已经扩张了。我们看一看过去五个世纪的历史，自从哥伦布时代以来，欧洲人有了何等大的扩张和扩大，而这个扩大仍然是在继续的。这个扩大主要是由于欧洲人中间的三个因素：政治的力量、科学以及艺术，也包括技术和贸易。由于这三件事，欧洲人不断的在扩大中。美国人是欧洲的扩大，至终欧洲文化借着美国扩展到全世界，这就应验了在亚佛身上所预言的祝福。许多的国家跟随欧洲式的政治，因为欧洲人从罗马人学来，在这件事上他们非常的强。此外，科学、技术和文艺也从欧洲人出来，这一切都是神所预言亚佛要扩张的应验。现在我们来看闪，根据创世纪第九章第二十六节那里说，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扩张属于亚佛，但是神是闪的神，耶和华就是神，是闪的神。所有的犹太人都夸口说神是我们的， 连主耶稣也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凡与神有关的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谁写的旧约圣经？犹太人。谁写的新约圣经？除了一个外邦人医生路加之外，新约圣经是犹太人写的。即使是路加，他也是用他从犹太信徒所得的知识写的。所有与神、与神的福音、与基督，并且与救恩有关的事，都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和华以罗心称预言为闪的神。这个预言宣告，扩张的亚佛要住在闪的帐篷里。欧洲人，包括美国人是强的，但是他们需要希伯来人的帐篷。你如果不信犹太人所传的，你就没有帐篷，没有安息。闪的后裔没有建造巴比伦，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建造帐篷，他们为神建造帐幕。主耶稣是闪的后裔，被比作帐幕，而至终新耶路撒冷也是神永远的帐幕，上面有十二个犹太支派的名字和十二个犹太使徒的名字。亚佛的后裔欧洲人，包括美国人，的确住在闪救恩的帐篷里。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并且仍然在继续应验。亚佛已经扩张，并且需要住在闪的帐篷里。韩已经被咒诅，因为他被牵涉在神的行政里，失去了祝福，而在咒诅之下。在咒诅之下，他变作奴仆的奴仆。这有没有被历史证明呢？这已经证明了。请翻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第一节，那里说，在安提阿当地的召会中，有几位申言者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在这节圣经里，我们看见各种不同的人已经成了一个教会。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些申言者和教师列在教会显著的、有功用的肢体中间。巴拿巴和扫罗是犹太人，西面又叫尼杰，从他的名字来看，他可能是黑人。古利奈人路求是从非洲来的，古利奈是北非的一个城市，也就是今天的利比亚所在之处。马念是与西律同养的。西律虽然是以土买人的后裔，但是在政治上与罗马人有关，所以虽然马念的祖先不能确定，但他既是西律一个同养的兄弟，必定是欧洲化的。所以我们看见在安提阿教会中，这五个大有功用的肢体，有两个是犹太人，闪的后裔，一个来自非洲，一个可能是黑人，这两个可能都是韩的后裔，而另外一个至少在文化上与亚佛的后裔有关。他们众人成了一个教会。不管你是属于谁的后裔，不要感到灰心，因为我们是重生的人，我们都是教会人。我们虽然生自不同的祖宗，但是现在都在同一个教会中。我们都生在神借着挪亚所说关于人类预言的应验里，但是我们天然的身份已经被神在基督里的救恩所改变了。
听过了今天的信息，沈弟兄啊，
是
他让我有一种感觉，每当我们看到一件失败，总是要先来分析一下是非对错。今天这篇信息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对，
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挪亚的失败并没有停留在神对他有什么处罚或者改正，整个事件的结果完全维系在我们对神代表的权柄是用什么态度。
对，而在这地方非常特别的，我们看见了遮盖的结果是祝福，而不遮盖的结果是什么呢？
是咒诅。
对，在这两者之间的相差实在是非常的远啊。
对，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但愿主都能光照我们，让我们一面懂得遮盖，另一面呢也能够认识神行政上代表的权柄。
对，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非常谢谢您今天的收听，也谢谢沈弟兄和我们的分享以及交通。
谢谢
听众朋友们，别忘了下次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创世纪生命读经的节目，我们下一次空中再会。
再会。
亲爱的朋友和弟兄姊妹们，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来信或电话与我们联络。来信请寄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 P.O. Box 2121 Anaheim, California 92814，水流直视站华语广播收。我们的免费电话是1-888-388-9958，888-388-9958。愿主祝福您，再会。
要得满足，需要主，要世人。